首先讲一讲啊、我的一些背景哈。我是2011年的时候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然后过来到二宝大学孔子学院，然后开始做汉语教学。然后呢，11年的时候，当时第一年的汉语教学主要是在初中和小学。不知道丹麦的瑞典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叫中小学，是指小学和初中三年是在一起的，然后就是高中。然后我的教学的任务呢，主要是在大学，然后也有高中三年这个教学，然后就是 folk scholar， 就是小学6年和那个初中3年在一块儿的。然后12年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做我的这个博士的研究。然后我的博士研究的主题，这个群体也是在丹麦教汉语的这个汉语教师，其中就包括本土的丹麦老师以及咱们中国的老师。然后有非常少数的群体，极其少数是来自其他国家，但是呢具有相应的教育的背景的这样的老师。在做这个我的博士论文的同时，也参与了一些我们这个研究的团队在做一些创新教学法的研究。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在研究，主要是我们这个孔燕怎样进行教学法上的创新，能让我们这个汉语教学更适应本土的这个教育的文化以及学生的这个发展的特点。那么我最后我会讲一讲我们具体做过的一些例子，主要是我在我的课堂上采取的一些任务型的教学的一些例子。首先我先大体的介绍一下在丹麦这个汉语教学开设的这个概况。在丹麦开设汉语课主要是分为4类机构。首先是大学，然后在丹麦有8所大学，其中有4所大学它有汉语课。这个汉语课有2种情况，一种是作为选修，一种是作为那个专业课，就相当于它拿学位的。然后第二类呢是在高中的话，丹麦有3种类型，不同类型的高中，一个是普通高中，一个是商业高中和技术高中。那么在这3类高中呢，它的汉语课的话是作为选修课的，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可能跟瑞典的情况非常相似。具体的情况等会儿我会下一张 PPT 我会具体讲到。中小学呢，这个汉语课主要是作为兴趣课，然后它这个情况不同于高中的是，这个汉语课的话是大家都可以选，然后时间比较尴尬，通常是学生们都上完课了，学校是为了丰富学生的活动，然后有一个选修班兴趣课。但是的话尴尬的地方在于，一般这样的汉语课很难就是说长期的能让学生非常乖乖的待在这个教室里面，从头到尾一个学期所有的学生都能读下来，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考试，没有任何的评估，也很难布置家庭作业，所以的话这个对老师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这是兴趣班。然后高中的话是作为选修课，那选修课的话是有分为3个不同的 level， 然后我后面会讲到。然后这个 level 的话是它是属于教育部的课程一个部分，所以它是有考试的。第4类机构呢就是公立和私立的机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专门的华人的学校，在哥本哈根比较有名的就是有些华人的孩子他们去上华人学校周末的时候，然后有个美人鱼学校，我所知道的应该至少有1到2所。刚才有一点忘了提到，就是开设汉语课的这个大学，目前为止这个大学有4所，然后有一些大学，比如说像我所在的奥尔堡大学是有孔子学院在这个大学，所以它也能辅助一些汉语和文化的教学。目前丹麦总共有3所孔子学院，我们是奥尔堡大学，然后哥本哈根有2所，一个是 CBS， 然后哥本哈根商学院叫做，另外一个就是皇家音乐学院。那这个孔子学院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就是在海外的这个大学跟国内的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然后这个讲一下这是高中3类高中，然后中文是作为 A level 或者是 B 或者 C level， 它这个分成 A B C 不同的 level， 是因为它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大多数的中文选修课是以 A level 的形式出现的，就是他学生是高1、高2、高3都需要学的，然后时间是325个小时，另外 B 和 C 分别是200和75小时。B 和 C 的话它通常是归类于，它不是全部都是语言课，它是归类于 China Area Study， 是做一个 program 中的一个部分，那语言只是占其中的10%的部分。我所教的班一般都是在 C level 或者是 B level，就语言是非常一小的部分，其他的大部分的课程是由丹麦老师来讲关于最下面这个讲的内容，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有翻译过来，可以讲就是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啊、经济啊、政治啊这些内容。对， 然后这个 A level 这个课程是非常复杂的，它作为一个选修课，就是学生可以选4到5门 A level 的课程，那中文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丹麦的话是它学生是可以分为4个不同的，像是我们不能说是专业哈，但有点像国内的文理分科一样的，比如说可以选social science，或者是 natural science， 工科、理科，或者是那个 humanity 人文学科，然后或者是语言。那这个 A level 的中文课，它是一般都是0起点，然后对于他们来说是第4或者第5个 A level 的课程，所以可见它的中文的这个地位，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学科来讲，还是很难去抗衡的。嗯。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属于教育部所规定的这个课程的一部分，它还是要经过他们的正规的考试的。所以现在目前的情况呢，丹麦现在这两年在改革，整个学校教育都在改革。对中文的话有好有不好的一面吧，好的不好的吧先说。然后因为我不知道瑞典的大学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情况，它整个这个丹麦现在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语言，包括整个这个系都在缩减，是因为可能跟经济有关系，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跟这些学科的学生他毕业的就业率非常低，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外语系的规模在缩减。然后它也同时就影响到了高中的这个语言类的选修科目，它也会减少，也是为了用最少的钱然后办更多的事情，才想把这个学科减少一些，这样的话学生不需要选太多，只是选择最重要的，所以的话还是多多少少影响到了现在高中所开设的汉语课。然后好的方面就是有，等会儿我有一个数据，这是教育部有一个老师提供的，从2005年开始 A level 作为汉语课的 A level 的课程是学生的人数是在增加的，尤其是在2015年达到了顶峰值，但是今年这2年的人数还没有出来，就是高中学习汉语课的这个人数 A level 的课程 STX 是那个普通高中，就是学习汉语人数比较多的一个高中的类型。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人数从10年到11年这个年度是200多，然后700，然后到1000多，然后对，是2013-2014年达到了顶峰，然后就会这样有所下降吧，2015年、2016年都还没有出来，但是应该这个人数是下降的，因为它跟那个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子，你发展到一个顶峰，你很难保持一个继续的顶峰值或者继续在上升，它有可能就是保持持平或者是说有所下降，尤其是这2年跟他们这个教育改革多多少有点关系，所以估计2015年和2016年这2年的话人数也是有所下降的，所以我们希望的情况是说有所下降是正常，但是不希望一直下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下面是 B level 的课程的学生的人数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多数选修中文课的都是 A level 的学生的情况，就是刚才讲到都是初学者，除了一些这个是高中，很极少数的学生他是来自这种就是丹麦是父母比如说是华人这样的家庭，但是还是很少的，根本他根可能会多一些，像阿尔堡和其他地区是非常少的。然后这些学生动机水平都不太一样，然后背景也比较多元化多样化，动机可以怎么说不一样呢，像有的学生选汉语就纯粹是对这个语言感兴趣，因为他们可以学法语可以学德语，但是汉语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语言，然后中国文化也对他们有他就觉得这个文化很远，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有的学生他选择这个也是纯粹是出于一种非常实践性的一个，比如说很多人觉得那中国现在影响力在增大，然后在这个为可能以后就业呀，然后包括以后他可能有的学生他也很向往去很喜欢亚洲文化，或者很向往去中国，他觉得学习中文有可能对他以后大学的时候去有交换也有帮助，这是这些学生的这个动机。然后关于学生他这个比例的话，目前的数据显示的这也都是那个了教育部的老师提供的，还有那个高中有个教师协会的老师跟他们访谈的时候提供的，男女的比例大概是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这个丹麦的中文教师汉语教师这个类别根据他们的背景不同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别，首先是本土的丹麦教师，这个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所了解到的，包括是跟老师访谈，包括我看的所有的就是说关于这个汉语教师全球不同的国家情境下的汉语教师这个研究的文献所显示，丹麦是最特别的，因为它人数最大的一个群体的汉语教师竟然是本土的丹麦老师，这个因为在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英国，然后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东南亚，就是汉语教师群体最大的肯定是中国老师中国人，所以他这个是有点特别的。 然后第二类老师是中国老师，第三类都是中国老师，但是有所不一样的是，第二类是移民老师，就是他们在丹麦已经居住生活很多年。然后第三类呢是新来的中国老师，这老师也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部分是在大学工作的孔燕的老师，另外一部分可能是有相关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经历或培训，然后在丹麦来找到工作来教汉语，但是这类是非常少的。然后第四类呢是也是极其少，这应该是最少的，从其他国家来的，但是有具有汉语教学的这个背景，比如说我采访的老师当中有从英国来的，然后有从那个东南亚的，就是比如说越南的过来的，然后但是他们这些老师一定是只要是在高中教汉语，所有的老师都必须具备在丹麦的大学拿到学位，硕士学位一定是，而且必须要会丹麦语，这是两个必定必须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高中的老师一定是丹麦本土老师是居多的，因为我们虽然中国老师肯定是有优势，我们的语言，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尤其是这个语言的优势，这个目的语，但是他这一条必须规定在丹麦的大学拿到这个硕士学位，而且是跟中文相关的，就卡掉了很多人，所以就说嘛，丹麦的老师是最多的。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些老师们，他们的背景是一般都是在比如说能提供学位的丹麦的大学，他们学的是 linguistic 语言学或者是汉学研究，然后有一点有意思的是，他没有经过任何的教师的培训的，就直接当老师，在高中当中文老师、汉语老师。但是有意思是这两年也有一点变化，因为他们这个教育部规定，所有的高中的老师虽然没有经过教师培训，比如说汉语老师，因为他是学汉学或语言学，然后他规定进入这个岗位的几年以后，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这个在职培训，那个丹麦语叫 pedagogic， 对，我丹麦不是很好，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在职培训，要拿到一个证书，然后这个证书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实践 practice， 一个是 theory。 这个 theory 的话就相当于四个不同的 workshop， 大概每个 workshop 大概是两天的时间，非常高度集中的比如说培训一些教学法的知识，然后培训一些关于本土的教育文化的知识，还有一些比如说高中的教学的目标、教育的目标、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这方面的知识。然后那个 practice 部分就是实践，每个老师都必须跟随一个本校的或者本地区的一个汉语老师，跟着他去课堂去观察，然后他自己也要去上课，然后别人对他进行评估，这样最后呢他还写一个论文，就是跟汉语教学相关的，然后经过这个考核，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之前是没有经过培训的，但是他入职完了以后是一定要经过这个培训，这是有要求的，就是可能时间上来讲他会有比如说两年、三年或者甚至四五年，这要看他实际的情况。因为这些老师们，因为我采访的老师他是遍布丹麦各个地方，大概有120个人总共人数，有一个问题就在有的学校只有一个汉语老师，如果他去培训了，那就他面临很大的问题，这个汉语课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也有很大现实，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教育部规定我要去上这个课，但实际上就是我没有这个时间，我也抽不开身，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老师。然后目前丹麦也有一个中文教师协会，就跟那个情况跟瑞典应该不一样，60个老师，但现在目前大概是60位老师吧，60位左右，多数是本土的丹麦老师，中国老师是比较少的。然后入会的中国老师也都是丹麦语说得非常好的，因为他们我们也参加过，但他们的语言就是直接就是丹麦语，所以我们新来的老师基本上就不会去参加，因为他们选择直接就是对话是丹麦语。而且本土这些老师当中覆盖了中小学和高中，就大多数的话还是在这很多年的华人的老师，或者是就本土的丹麦老师。这个也有一定的有好的也不好的一方面吧。不好的方面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我们中国的新来的老师，我们想参加呀，但是比如说他80%-90%都是丹麦人，他肯定愿意用丹麦语来交流，所以这个的话就有点不太变通，不太方便。然后好的地方在于他们可能丹麦老师在一块儿，他们能形成他们的一个团体，他们的一个 community 一样的东西，他们也很好交流，其实他们还蛮频繁的。这个教师协会的那个协会的会长是个女老师，是个丹麦人，她是很活跃的，比较的 tough 的那种，就还是蛮有是一个女领导。然后她是一个协会，是2012年建立的，然后这个老师底下还有好几个不同的老师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每年也会有活动，有开会，然后他们跟教育部也比较紧密的联系，这个可能有地缘优势吧，因为他自己是丹麦人嘛，所以他们跟教育部联系是非常多的。还包括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 这些教师的培训，就是刚才那个在职培训，他们这些老师很多都会参与的。啊，其中这个60位老师中有25位是已经通过了这个在职的培训，拿到了证书。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汉语课、中文课在丹麦，学生都学什么呢？这一页的 PPT， 我这个不是我的那个内容，下面是我自己的总结。这个是来自于那个丹麦教师协会那个老师叫我忘了叫什么，他是也是一个高中的汉语老师。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丹麦的汉语教学，虽然他是汉语，但他是作为外语教学，然后他的情境下是在欧洲，他是在丹麦的，所以不管你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语言，你是在这个情境下的外语教学，你必须得遵循整个欧洲的这样一个语言教学的一个框架。教的内容无非就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能力，一个知识，一个是文化。能力的话就是你得听说读写这几个方面，然后你还得懂一些关于语法的知识，然后文化的方面就是这些汉语课上也得涵盖一些包括中国的社会啊、文化和政治这方面的知识。这个东西比较重要，因为老师们没有一个特别特别详细的一个就是说规定的死的教材，说你必须用这个教材，这个是没有的，在丹麦高中是没有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叫做教学大纲或者叫教育大纲的这样一个东西，我是把它翻译过来的，用那个我也借助了一些工具。然后它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打开应该是直接 Google Translate 可能成了英文的，大家的话我到时候都可以给你们发这个 PPT。 这个教学大纲这是我的一个归纳和翻译，其实无非是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这个汉语课它主要是讲什么，它要教什么的内容，这个它的方法，它有一个倡导的方法，教学方法。第三个是它这个考试它考什么样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所以所有高中的汉语的老师他们是以这个教学大纲为主导来设置他们的课程的，然后也规定了他们教什么内容，他们用的这个教材，我等会儿会有一个图片会有，然后那个教材也是根据这个大纲最契合的。所以它的内容其实就是讲到，就是无非就是这几个方面，要有口语的表达，然后要注重翻译的学生的翻译的能力，然后有写作的能力，然后也要了解一些语法的知识，同时呢语音语调也要掌握，最重要的可能是这个东西，这是老师们最看重的。因为瑞典好像我跟老师这两天还包括杨老师还有其他老师我都了解一下，高老师好像瑞典没有这样的一个词汇表，我可以点开这个链接给大家稍微的溜一眼看一下。对，这就是那个丹麦的高中他们的教规定的考试内容里面的词汇表，有200个词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分类，跟这个拼音的首字母有一个分类。然后的话它的最后就相当于他们考试大纲一样的，然后最后它这个是一个那个缩写，什么名词、动词、介词啊，然后呢这是那个一个总结，不同的 topic 不同的主题，比如说这个主题我觉得老师们肯定就是不管是哪个只要是中文课肯定第一课或者最开始就讲到关于这个 greeting 啊，然后名字啊、问候啊，然后用哪些词、哪些句子，这是最关键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这种，对，代词、人称代词。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是问国籍啊、语言呐、然后接下来就是讲 family， 从个人，然后到家庭这个主题。然后有这样的一些词是必须要掌握的。接下来就是爱好，然后这个呢就是 shopping， 关于购物的。再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应该也跟购物有点关系，这个跟那个饮食相关的，这个 MAD 是那个 eating 的意思。然后接下来就有比如说问路，这是第8个主题，关于问路的主题，然后也有一些关键词，然后这个还是数字，最后是数字，就这些。所以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高中的那个汉语课它所围绕的内容就是围绕这几个点展开的，然后也是围绕这200个是词语，因为它有的是两个字三个字，它是围绕这个词语展开的。所以它用的那个教材就后面它叫那个 Kinesisk 1-2-3， 就是丹麦语Kinesisk 就是 Chinese 1-2-3， 所以丹麦的那个老师们用的就是那个教材，因为那个教材是跟这个汉这个两百个词语是最匹配的。但也有的老师谢谢老师，有的老师他也会用那个比如说汉办的一些教材，新使用汉语和当代中文，但是的话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因为这个是跟那个最匹配，要考试起来包括它这个系统性上也是最方便的，主要方便考试。 然后方法上来讲，这个大纲里面就讲到了，就是说以最开始是以教师主导的方法，因为学生们需要打基础，然后呢就转到以学生主体，让学生更多的参与，然后也提到说一定要加入更多的多媒体的形式啊。然后关于这个考试的形式，它也是有规定的，考试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笔试，一个是口试。不好意思，这口试这个地方有点看不太清楚。考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学生们抽到被考试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我采访的一个老师，他是在孔子课堂，他教了很多年的汉语，十年。他在五六年的教学当中，可能抽到汉语口学生需要口试的次数就两次，然后每次的话也是比例非常非常小，就几个学生需要去口试。所以的话，每年其实到高三要考试的话，一般都是笔试，笔试分为三个部分，要五个小时的时间，比较长。第一个部分和第二个部分全都是翻译，然后第一个部分它是不能够借助任何的其他的参考资料和那个工具的，是把那个对话从丹麦语翻译成中文。第二个部分是段落翻译，然后把中文翻译成丹麦语。第三个部分就是写作，就写一个小短文，用汉字写。第二个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可以借助其他的工具的，甚至上网也可以，但是不能跟别人交流。嗯，这是他们考试的形式。所以看得出来，他们考试的话主要还是手写汉字，还是认字和写字。所以口语的话其实它不是特别的侧重，至少考试当中不是特别的侧重。这个链接是那个网站的那个链接，就那个大纲的链接。接下来我讲一讲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些研究的发现。我这个博士论文研究是分为三个小的研究，然后我不会每个都涉及到，我只讲其中的三个小的研究的三个方面。有一个研究是关于我访谈了12个老师，5个中国老师，1个英国老师和6个丹麦老师，包括了大学、高中和小学，甚至还有那种国际学校都涵盖了，就是尽可能的多样化的背景的老师。然后其中这个研究我主要关注的是这些老师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教师作为教师的一个角色。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老师们不管他怎么样的文化的背景、教育的背景，老师们在就是说自己定义自己角色的时候，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都是从三个方面来定义自己的角色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如何教，我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作为一个老师，我最看重教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我怎么界定我跟外界，包括跟学生、同事，以及我这个职业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老师们可能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隐性的一些教学的信念，但是我们这个信念我们如何看待的呢？可能我们平常也没有太意识到，就通过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通过很多的访谈，然后去分析，才会发现一些出现的一些规律。老师们就是说从这三个方面来讲，怎么样界定自己的教师的角色。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的中国的老师，我们非常强调，我们老师是作为一个辅助者，我们不是像在中国教学作为一个权威，我们是辅助者，是帮助这个学生去学习的。但是这个辅助者的角色，丹麦老师也会提到，只是我丹麦老师没那么强调这个辅助者、这个学生中心这些词，字面上的意思他没有强调。但是，丹麦老师他们对这个理解，我自己个人的认为，这个研究。包括这个数据的分析，他们其实有更深入的理解的，因为他们在谈这个我是一个 facilitator， 我是一个辅助者的角色的时候，我把学生当作中心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提到了非常具体的一些策略和教学的方法，比如说用 group work、 project work 怎样来，我的目标是不只是单向的来传授或者是教，我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我教了我的学生，我用这些方法，他们自己承担这个教学的，他们自己承担这个学习的这个责任，学生的这个责任不是在老师，是在学生自己身上的，这是他们强调的。然后他们比如说用到了一些策略，就是说我们会 co-negotiation co-decision 共同决定，共同来商定，我这个课要开始了，我是汉语课，我跟学生来探讨一下这个学期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需要共同来决定的，那么我们协商完了以后，老师说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也同意了学生，那么我们共同的努力达成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这样的话，学生自己是承担一定的自己的责任的，就是说学习不是我老师的事情，他们会强调这个，这是丹麦老师非常强调的。然后他们也包括也提到了一些给学生提供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一些工具，学习的工具啊、软件啊或者 APP 呀、啊，让他们自己能够自己去学，按照自己的进度学。 中国老师他们也会提到我们是学生中心啊，我们非常看重学生的兴趣啊，我们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设计课程啊。但是其实在他们的课堂上，他们的课堂的风格跟丹麦老师的课堂风格还是很大的不一样。丹麦老师课堂风格80%全是由 group work 来组织的，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很惊讶，我说一节课80%都是学生在自己做小组的这种活动。我说你怎么看待你这个教学的方式？他说我觉得还不够好啊，我这个教学方式他们应该全部都有 group work， 我希望的是全部都在做 group work。 然后中国老师就是觉得他们想法不太一样，但你这个学生作为一个初级学生，你全部让他们 group work， 他们本身水平都很差，你说的音调也很不准，然后结果第二个学生又学到了，全是这种不好的相互的影响。所以中国老师和丹麦老师还有点看法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更多的注重的是一对一的这种，我去纠正你，然后我给你就是教你这个发音，这样一个一个保证他就觉得自己心头踏实了，是这样子的。丹麦学生就是可以，你们就给你们个任务，你们自己就做吧，就这样子。然后问他，他觉得我还不够啊，我觉得我100%都要应该做功夫。就老师有的可能是这样子想，所以还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第二个方面是说，有的老师就从教学内容和目标上，他看法也不一样。然后内容上，我们中国的老师哈都非常强调这个文化教学或者文化的传播。然后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认为文化教学它其实是辅助语言教学的。比如说我讲文化，有的那个词汉字涉及到了文化的点，那么我就会讲文化。因为在高中我必须要完成这个考试啊，我不可能就很多课都拿来去讲文化的东西，开展文化教学，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必须要学生要达标考试，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丹麦老师他们讲的时候就更大一点吧，他说我讲文化，我觉得文化很重要。有的老师觉得语言和文化是并重的，丹麦老师有两个丹麦老师挺让我惊讶，他觉得语言教学虽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文化教学是更重要。他说我觉得我的学生他学语言，他可能以后就会忘掉，他几年以后他可能不记得这个词这句话用中文怎么说，但是如果在我的课上我教会了他一种跨文化的意识，他知道要尊重一种不同的文化，然后要尊重这种差异性，然后减少他的偏见，这是他能够一辈子带着的。然后他到中国去跟中国人打交道，比如说他能以很平和的心态尊重这种文化，他觉得这种东西最重要的啊。所以他这种就有差异性的还是所以的话，因为他们这种就是说自己的角色的界定不一样，所以他们在教文化的时候侧重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老师特别喜欢，就是我们教什么样的文化，我们教特别看得见的文化，就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喜欢教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好掌握。然后当然丹麦老师其实也有这样的倾向，不是说中国老师只有中国老师这样子哈。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讲我们教什么，我们喜欢教除了历史文化、地理、政治这些东西，我们还需要还想什么table manners 饮食文化啦，然后讲这些学生们都能用得着的，就是很实践性的东西。丹麦老师有一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些老师们可能跟他们的背景有关系吧。他们这些老师，因为他们都是比如说学了汉学，然后这些老师他们都经过非常非常严格的这种汉学的研究，因为他们不是专学语言的，所以他们在讲文化的时候，他们非常侧重就是说语言文化就文化的理解力，然后这种反思性，然后对中国的这个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分析的能力，讲这些所以这个也是有点侧重的不一样。这不仅跟他们背景有关，也跟他们这种语言的能力吧。因为首先比如说我们作为中国老师，他们大多数的老师在高中都是用丹麦语教学，移民的老师当然了很多年他丹麦语是很好的，但是毕竟他在进行更深入的这种文化的话题的沟通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点点有限的，就是但丹麦老师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随便探讨什么样的他都是开放型的。所以在我的观察的课堂上，丹麦老师特别喜欢用一种教学方法，他们很喜欢用新闻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闻，然后非常及时性的拿到课堂上来讨论网上的新闻，或者出现一个什么事件，或者是他们非常喜欢在 YouTube 上搜一些很相关很有意思的甚至争议性非常大的一些就是那个纪录片，然后来看看完以后学生进行这种探讨。这种方法其实驾驭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非常有难度。但是丹麦老师还比较喜欢这样的方法，相对我们喜欢组织这种看得见的这种非常活跃的文化的这种活动，他们 丹麦的老师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他们也比较倾向这样的方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教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们文化有很多内容，我们之前也做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就是我们有对文化的界定也不一样，那是有传统的文化，有当代的文化，让文化的概念有简单的概念，有复杂的概念，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丹麦的老师我觉得其实他们也有倾向性，他们倾向性的看到的就是说不只是这种文化的差异性的东西，固定的东西，也有很多东西是无形的东西，就是这种观念，然后文化就是看得见的这种东背后的这种东西。然后他们也比较倾向于跟学生，就是说非常接近学生生活的一些话题。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对于角色的界定，就是说怎么处理，怎么看待我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你是把学生看成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一个学习的那个主体呢，还是把它看成一个就是说学习能力不足，需要老师非常灌输这样进行一个观念的一个方法，它就方法就会不一样。所以的话在这里就会有的老师觉得自己是一个权威，有的老师觉得我是一个学习者，尤其是中国老师，他觉得在丹麦教学虽然教了很多年，他觉得换了一个语言或者文化的环境，那我还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丹麦老师他们有一个角色比较突出，就是尤其是有一定职务的在中文教师担任协会的这些老师，然后也是丹麦汉语教学的这个先锋吧，他们教学很多年这个丹麦老师，他们这个说话包括他们的表达包括他们这个诉求是比较强烈的，有很强的那种责任心，这边他们觉得他们是最开始进行汉语教学的，他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好像把这个丹麦的汉语教学要把它扩大，要把它提高，然后也有这个责任和能力，想要创造机会，比如说这样的机会让老师们在一起，然后知识能够分享，然后经验分享，所以他们这个老师们在谈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动机也不一样。那造成这样的因素有很多，老师们的文化教育背景不一样，接受的比如说他是在不同的，我们中国老师都是在中国接受教育，一般都是到高中很多都是到大学其实，然后我们都经常会讲到这个什么孔子的这个思想对教育的影响，很多东西我们平常不会去想，但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根深蒂固的东西，但是这种孔子的文化的思想很多其实都影响到了我们，比如说如何理解作为教师的一个角色，然后学生的角色，以及学习它本质是什么，这个我的教学的本质是什么，是老师单向的传播呢，还是把它看成一个共同的对话和一个相互对话的一个共同构建一个知识和体验的一个过程。然后还包括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就包括有的老师他经过了这个在职的培训，有的老师没有经过这个在职的培训，所以他在谈这个角色和信念的时候，还有教学方法的看法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经过在职培训的老师他谈的时候明显的就能听到他是经过了在职培训，他谈了很多那种专业的词汇教学法的那些理论的知识他就不一样，然后没有经过在职培训的老师更多的就是说一种经验性的东西所以这点也不一样的。培训的老师们他们也对这个高中教育的目标也更熟悉一些所以他们也会经常讲自己的教学的理念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高中是需要看重什么样的能力，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丹麦什么样的高中生，所以这些东西经过培训的老师他们都会经常会提到这些，那么还没有去经过培训的老师基本上就不会谈到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研究呢，是研究了几个在丹麦生活了很多很多十几年的中国老师，他们是很久以前就在丹麦，然后移民过来，然后在丹麦也受了一些教育，然后受过了教师的培训的这些老师，他们的信念有没有变化呢？我们肯定理所当然都会觉得是有变化的，对吧？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没有变，但是也有一些没有变的一些信念，一些所谓的教学的信念和一些他们所谓的教学的哲学，然后。有很多方面都在变化，其实最大的变化体现还是角色上的变化，对角色的理解老师们都觉得在中国当老师那就是说我是咱们都经过中国的这个学校的教育，老师就是一个权威嘛，学生的话就是需要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这个老师的一个跟着他的这个节奏走然后老师呢主要的角色是做一个知识的传授者，然后他也是一个道德的模范，因为他不只是教书，他还要育人， 然后的话他也是一个我们的老师，他是一个家长型的老师，就是跟学生的相处过程当中，他的责任不只是在课堂，他关心学生，这种关心有可能他的界限就跨越了课堂，甚至跨越了学校，所以他是一种家长型的教师。那老师们在谈到在丹麦当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就肯定是角色要变化的。首先他不只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学科的权威和专家，因为如果一个老师他只是一个学科的专家，比如说我只懂汉语，我的本体知识非常的好，这是不够的，因为你要懂的是，你要懂得教学法的知识，你要知道如何把这个知识更好的传授给学生，要根据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还要知道如何跟学生进行很好的沟通。所以的话只是一个学科的权威和专家它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懂得很多教学法的这种知识，同时他不是权威，他是一个辅助者的角色。所以如何从一个教师中心到一个学生中心的一个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辅助者的角色就是说，我的任务是如何帮助学生去学习，而不是说我承担一个作为一个教师，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来教学生，这也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念。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教师在丹麦教学，虽然我是中国老师，但是我要学习丹麦老师他们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的好老师，就是要你要明确你的界限，你要知道适可而止，什么时候你的责任范围在哪儿，就是走出这个课堂和这个学校，那老师你要尊重这个学生他的私生活，你不能干预太多。我有很多这个故事和例子，可能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得太多。然后老师们还强调就是有一个新的角色，就是作为学习者的角色，就是强调要一直要 lifelong learning 终身学习，这个老师们强调的非常多，就是你要不断的发展你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呢，角色在转变，然后方法也有一些转变，也是其实大体上来讲也是一个怎样从一个教师中心到一个学生中心的转变。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些老师的转变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他是说从一个 A 到 B 的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那他现在的一些教学的信念，很多老师包括我们所有的所对教学的一些看法，其实更多的来说是两种的一种结合，我们都两边都有一些影响，然后两边都具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转变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他其实在处理师生关系上遇到了很多两难的境地，就是我如何跟学生来打交道，不只是在课上还有在课下。这个包括比如说有的老师，尤其是那些刚来的那些老师，很多年前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受了一些我们中国教育在国内的那种教育的那种体系的影响，他想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要关心学生，他有可能会主动跟学生提出来，我要给你补课，我不收费，然后我也可以去你家，你也可以留下来，很热心。因为有的学生他跟不上嘛，他就觉得那不能这样子，看不下去了，所以那结果大家肯定都能想象到，那肯定学生都是拒绝的，老师很伤心，因为我一腔什么热血，我想给你补课，然后学生们说我还有参加那个 party 呢，就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老师们自己就得权衡这种界限。有的学生可能他比如说高中学生谈恋爱的事情很多呀，那我们的老师他说他刚来的时候就有点看不过去，因为老师有的学生谈恋爱，然后分手了以后，有的学生很好的学生表现非常好，然后他就转学了，那这个中文老师他觉得我看不下去了，我不想失去个这么好的学生，那他作为老师他就本能的特别想去干预，也许不是干预，但他想了解更多，然后想警告不要再分手了，又怎么又就是又等会儿又走了一个学生什么的，就很想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的话他觉得，但是他有疑惑该不该做，他会跟他的同事去商量啊，同事会给他很好的建议，你不要去干预也不要去问，因为这不是你的做一个老师干预的事情。所以做一个老师他要尊重学生的隐私，他知道一个 boundary。 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讲到老师们都觉得丹麦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民主和平等的关系，但是呢同时他也觉得这种关系是非常松散的，他说这种关系太淡了，相当于我们在中国这种关系，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好的师生关系，非常亲密的师生关系，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课下的，就是我下了课了，放了学了，我跟学生还有很多的沟通和互动，所以他们希望那样的关系，但是在丹麦是很难的，我觉得在瑞典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就跟学生之间没有那么亲密的非正式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个两难的境地，就是说老师我希望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学习的能动性，但是学生的实际情况他的动机水平不是那么高，甚至就是说比较懒散，这样的学生应该很多的，不像咱们就是说在国内通常的那种老师，我有这考试在哪，你会拼命的为了考试去学习，这样是在丹麦还是情况比较少。那我一方面又想培养你的这种学习的自主性， 那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也想逼着你好好学，但是我又不能一个权威，我怎么来就是处理这种平衡？老师作为一个权威，然后又想让学生有自主性，所以他们这种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情况。第三个研究，我的研究是一个案例研究，我跟踪了两个老师两年的时间，然后采访了六次，然后去到他们课堂去观察。这一个老师是中国老师，一个是丹麦老师，都是非常年轻的老师，然后他们也是刚入职的前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看得出他们这个明显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他是一个在一个寄宿学校，不太一样，跟一般的这种高中。然后这个学校他有中文课，他是匿名的，这个老师叫李娜，他以前是在中国教过英文，然后呢他还考了那个什么国际什么汉语教师资格证吧，有那样一个证，所以他这两个背景，所以才帮助他在这个学校拿到了这个职位。但是这样的职位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但凡一个丹麦老师如果能教，他们都会优先聘请这个丹麦老师的。但是这个学校特别偏，所以很少丹麦老师会去。然后他拿到这个职位，让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丹麦语说的非常棒，他在丹麦是生活了两年的时间，当然他是做那个 OPE， 大家可能知道，所以他有非常好的机会深入的接触这个丹麦的家庭和这个文化，包括学语言，所以高强度的两年把语言拿下来，然后他拿到了这个职位，在一个国际的中学。这个老师很有意思，他说他到丹麦第一年以后，他就觉得哇，我终于解放了，我可以想教什么教什么了。因为这个他在丹麦的第一年考试是没有任何的考试的，也是一个兴趣课，他其实也在教英文，英文和中文同时都在教。然后第一年的话，因为学生没有考试，所以他作为老师是非常觉得非常自由的，也很开心，没有压力，没有考试压力，没有考核压力，甚至校长跟他说这是兴趣课，你不需要布置太多作业。然后所以他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就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活动啊，然后游戏啊，然后歌曲啊，五花八门，反正每节课都变着花样，因为没有压力嘛，又不需要考试，只想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说学生能在这个课堂上待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方法上内容上都非常的灵活。然后他觉得这个老师的角色也变化了，以前在中国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因为在他的课堂上就是像军事化管理一样的，我们的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教学只负一个目的，那就是提高你的英语的分数。所以在丹麦这个教学那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场景。然后但这个老师他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刚开始的那个蜜月期学生们很激动，有个中国老师来到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真正的中国人教中文啊，老师学生们非常欢呼雀跃的，刚开始积极性非常非常大，也很投入。但是到了几个星期以后，慢慢的学生发现汉字很难，还要学汉字，还要手写汉字，这个是他没有想到的，所以就有畏难情绪特别严重。那有的学生就说实话，就有的就不来了，哪怕这个老师非常投入搞活动啊，各种游戏啊，但是还是存在有的学生就不来。他不来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不能逼他，学生是一个兴趣课嘛。所以这是第一年的一个情况。到了第二年呢，他又有一个汉语班，这个汉语班就跟之前那个汉语班的情况不一样，这个汉语班它是以学生需要参加汉语剑桥考试的，然后参加这个考试需要学习1200个汉字。然后呢他的想法是第一年已经尝试了一些比较新的办法，他觉得现在要考试那些办法肯定都不行，因为他知道这种办法要帮助学生提高考试不可能的，所以他用他说的话就我又用到了我回归到我以前的老办法了。所谓的老办法就是说要听写，要背诵，然后要检查作业，非常严格的作业，每天都有作业，因为一年的时间1200个汉字，那不这样子做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就非常明确地跟学生表态，你要来这个课的是要参加考试的，你要么就不要报名。所以学生来最后报名的其实都是知道要自己要参加考试，所以他的动机水平上是比较高的啊，这跟第一年的不一样。然后呢他的那个教学上的内容上，他非常侧重这个基础的知识，基础的词汇，还有语法的结构，他是为了想学生打好一个基础，然后才能进入更多的这种词汇的学习。另外的话，这个老师很有意思，他是总跟学生强调说我们要考试的，你一定要 hard working， 就是说 no pain no gains， 就强调这些我们中国的这种观念。对，
我问一下，这个一年学1200个汉字，它是多少个教学的小时呢？
这个教学的小时的话，它就是一个星期要上至少上4次课。
一次一个小时差不多，
差不多一个小时，所以其实他课不是太多，
啊、
但他这个
我们一个就是
哦多是吧？
多
多的哈，但他1200还跟汉字还是蛮难的，对他们来说，
对，
应该不是一年吧，应该是两年到三
年
吧，
一年真的是一年，
是哪个年级的呀？
他这是初三，
对，应该是九年级的那个英国的统一，
对对，英国的那个是，所以他很难的，其实非常难。
这儿也有在瑞典也有学生就是听说过这个考试，也准备参加这个考试的，但是他们一般都是要学两三年以上。
对
呀、
他这只能学一年，所以他
一年强度太大了。
对呀、他自己觉得不可能。
是啊，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压力太大。
老师压力很大，所以他没有办法，只能回归这种老办法了。
是啊。
对，所以他的课堂很有意思。
你想想，你像我们来瑞典学瑞典语的时候，一年你根本都没这个水平的。我中国人这么刻苦。
这个校长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公立学校。
这连续时间了，我觉得有点。
他是不很不现实，但是有意思的校长。
学生之前有没有基础了？这个都是。
这个很好的问题，有那么三个学生有过基础，只有三个，15个学生当中只有三个。
我肯定说了一年，肯定是指没有基础的。要有基础的人都已经
有，
那有800个字，你再加400个字，一下就通了。
但是校长他们
瞎问了一句话。
校长和家长就觉得，我就想他们通过，
就像我一个学生一样的，只有二年级的学生，我现在教了千字文。他汉字就是5分钟，20个汉字一下就记住。
所以他的课堂很有意思，每堂课首先先听写，上来就听写，都到后来都自动的，学生们都不用跟他们说，上来就把本子都拿出来，非常乖。
其实他这个项目跟就是有中国的天生，或者大家还是可以选，还有
学校的选都可以选，但是选的人不多，就15个人，因为他们知道难度很大。
然后学校听说这个
对，但是这个学生真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真的选的这课人真的是还比较勤奋的，因为首先告诉了你要这个课的话，你是要考试的，所以他们真的选的这课的学生跟一般的学生还是有点不一样，他动机水平很高。
您刚才说，他说是初三的时候就是考试，那他初一、初二的时候已经选了这个中文课了吧？
没有，他们那个学校只有初三，
以前没有中文课，
就是初三
和十年级，对。
结果呢？
结果没有
结果，
又没有结果，
还没出来呢，
都想达标的结果。
对，这个因为我这个研究结束的时候，他还没有考呢，
还没考，
所以我也很好奇，我想去问一下。
您回头问一下，然后
我先问一下，他自己觉得可能就那么一个吧，但这个一个的话，他是因为他。家里是越南人还是华人？就那种，
哦、
他跟其他的都
不太有外力的，绝对。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很惊讶他的课堂，相对于丹麦老师的课堂非常松散，他的教学效果非常棒。这个两点，一点是因为这个学生动机很强，他喜欢这种方法，他自己内心是他可以，他内心他觉得我是赞同这种方法的，因为他也想考试，想通过。
整个丹麦就有这么一个，
不是，还有一个，那个老师是英国老师，那个英国老师的课堂也是非常这种，就是说直线型的，就每个步骤非常一，就说一关写着一节衔着一节的这种，他的课堂也非常好。
你刚才讲的这个例，这个孩子的背景。还是不是父母全是丹麦人？
不是的，
对
对，
就三个，但是就只有三个，其他9个，12个都是丹麦人的啊。这是这个老师的情况。我想说的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他刚才那个课堂其实效果非常好，我很惊讶。
肯定的啦，那可笑，
而且
还那么用心，
学生们很配合，这是我让我很惊讶。而且当时我去听课的时候，没学几个星期，那个语音非常棒，非常好。这个老师是一个丹麦老师。他是在高中教学，他跟刚才那个老师情况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老师他是叫 A level 是需要考试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中国老师和丹麦老师这种以前还是背景不一样，他对考试就是当然考试，我还是尽量想学生都通过了，但是我按我的方法教好了就行了，如果你真的也不学，那我只能做到这儿为止了，就这种观念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老师他教中文的话，他在教这个高中之前，在半年是在大学教书。他教大学的话是教那个语法，他本身他背景也是跟这个语言和语言学相关的，所以他刚开始教中文的时候，在高中他没有任何的教师的培训的经历，所以他跟我说，他说只想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开始，就是求生存。最开始的话就是安全起见，我只丹麦的老师，其他老师用什么样的课本，他就用什么样的课本。等会儿我会给大家看那个课本，然后他以前是教语法教的多，所以他现在也是侧重语法教学。 因为他自己学习汉语的方式也是就是这种语法和自己写汉字，因为他说他这种方法对他比较管用。但是这种方法实际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就侧重语法教学，要学侧重那个汉字，效果就不太好。可能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教学的经验，所以第一年发现课堂非常的沉闷，死气沉沉的课堂啊，学生们都很酷，然后也不太配合老师在讲语法，好像就课堂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这个老师也反思了一下，到第二个阶段他觉得我得要有一点改进了，因为他发现这个老学生们的这个动机水平确实不怎么高。比如说他举了好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说，布置作业15分钟的作业都经常一个班上大部分的人都完成不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因为汉语是一个选修课，他发现学生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其他方面了，你也很难要求他说同等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汉语课上，或者丹麦语、英语和数学，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些科目。这两个方面就决定了，就是老师也很尴尬，就是处理这个。然后呢，到了第二年的话，他就说，既然课堂这么沉闷，然后我以前是语法教学侧重，然后也非常侧重那个纠音，他觉得学生一定要把那个语调要发准呢。但是他第二年就觉得要需要有所调整才行，所以他语法教学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他以前非常喜欢让学生做语法分析，然后他现在的话就